73岁嘅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2019年多次参与反送中运动游行集会，旧年4次被警方拘捕。最轰动嘅系旧年8月10号，大约200名警员高调搜查《苹果日报》大楼，以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第29条、勾结外国势力同埋串谋欺诈罪，拘捕黎智英、佢2个仔同埋4个一传媒高层。去年12月3号，黎智英就欺诈罪的案件首次在法庭提堂，由港区国安法指定法官苏慧德审理，拒绝黎智英保释申请，即时送到荔枝角收押所还押，到今年4月16号再提讯。黎智英被还押期间，去年12月10号，警方再加控《港区国安法》第29条，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是国安法去年6月30号深夜实施之后，第一个被控以有关罪名的人士，有可能被送中受审。案件去年12月12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法官苏慧德再次拒绝黎智英保释申请。两度被法官拒绝保释申请，被还押20日的黎智英，去年12月23号就2宗案件合并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候审，由另一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审理，批准黎智英以史无前例、形同软禁的严苛条件保释外出，包括港币1000万现金，折合大约130万美元，港币30万，折合大约4万美元人士担保，不得会见外国官员，不得接受传媒采访，不得发表任何文章，不得在社交网站贴文，不得离开香港，交出所有旅游证件，每星期3次到警署报到，同埋全日24小时不得离开住所，除非到警署报到或者上庭应讯等等。黎智英成为首宗国安法的疑犯，在法庭获准保释，律政司不服，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要求将黎智英再度还押，案件去年12月31号开庭。时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表示，律政司的理据是《国安法》第42条的用词和正常保释条文颇为不同，法庭要考虑可否合理争辩，最后批准律政司部分上诉许可的申请和临时扣留命令。黎智英在2020年除籍，需要再度被还押，并且排期到星期一，即是2月1号进行上诉政审。被还押32日的黎智英，星期一朝头早由囚车押送到终审法院，5名法官主要处理《国安法》第42(2)下保释的诠释和门槛。律政司处理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在法庭陈词的时候，多次强调《港区国安法》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订立的背景，法庭要在这个前提去理解和诠释法例。他又认为，虽然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第23条未正式立法，法庭考虑批出《国安法》疑犯保释的时候，仍然要考虑被告会不会干犯未立法但是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例如23条禁止香港政治组织与外国政治组织或者团体建立联系。终审法院多名法官多次质疑律政司一方的说法，非常任法官陈兆海表示，基本法23条下的罪行未立法，为什么法庭要考虑？首席法官张举能质疑，街上所有人都可以合法这样做的行为，但是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的被告就因此被拒绝保释，他认为这样相当奇怪，当所有人都可以做，怎样帮助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代表黎智英的资深大律师王继明陈词的时候表示，即使国安法的被告提出最严格的保释条件，但是根据控方的说法，在国安法之下，法庭根本不能够批出保释， 王继明表示，如果被指控间谍罪的被告交出电脑、电话、传真机、截断电话线、WiFi， 但是控方认为他仍然不能够批准保释，他认为看不到有什么情况可以批出保释。王继明批评控方尝试循环论证，话因为国安法严重，所以就不应该批准保释。他引述英国案例指出，即使有恐怖分子被控，都曾经在严格保释规定下批出保释。但是如果根据律政司的论据，一旦涉及恐怖分子就不能够保释。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等五名法官听取控辩双方陈词之后表示，需时考虑，将会择日颁布书面判词，期间黎智英需要继续还押。有支持和反对黎智英的人士在法庭外高呼口号，多名民主派人士到庭旁听，包括李卓人、林卓廷、余若薇、梁家杰、王浩铭和天主教陈日君枢机等等。手持释放政治反标语支持黎智英的香港市民吴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国安法被告在法庭很难申请保释，认同未审先判违背普通法无罪假设的原则。
他这个直情是有罪推论，就是你保释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当他又会再犯呢？是吧，这就属于是有罪推论。当然他的理解是同現代的民主法制的思想完全違背的、我覺得他的思想是、已經跟中國的法制是已經是、一體化的了、在香港來說他應該是、不能夠用這種方法去管治香港的。
吴先生表示，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半年以来，香港人的言论和表达自由被大幅收窄。他坦言举牌示威支持黎智英都担心有被拘捕的风险，但是他又认为香港人不应该被灭声，应该捍卫发声的权利。
现在的空间是越来越是、受压缩，那就已經是去到一個係好嚴冬嘅狀態㗎啦，咁就黎智英更加係一個指標嚟嘅。佢其實真係乜都冇做過，除咗佢係喺嗰個工業大廈裏邊係租咗俾一間公司，咁以呢個經濟為名咧去打壓佢、鎖佢啊咁樣。咁純粹我覺得佢係一個指標咯，咁就講共政權如果要咁樣做法咧，我諗佢絕對失民心嘅。
时事评论员刘瑞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难以评论黎智英案的具体案情，不过他认为香港政府处事越来越政治化，官员以落实北京管治精神为前提的倾向，容易令到律政司的决策有偏差。
很明显是要落实北京管治精神这样的倾向呢，就会令到他们很多的决策呢其实都、是有偏差的。这个是一个政治决策的层面，不涉及到法律的层面。但是我正好都讲过，律政司本身不是一个法律的就是审判的机构嘛，律政司是一个政府部门来的嘛。他作为一个政府部门而政治化或者政治倾向很明显的，自然呢就会令到他们的行为呢是要确保是达到他们的目的的。那这里来讲呢已经很清楚的了。所以我想大家明白了他的角色就是要执行、官方的意愿。那已经、只会令到大家感觉得到香港那个的司法的、公正性。尤其是是去到法院之前那个公正性。
香港苹果日报早前报道，欧盟27国成员担心港区国安法之下，香港司法不再独立，决定旁听有关港区国安法的案件。有关消息公布之后，星期一黎智英的保释上诉聆讯，排队旁听的市民突然大量增加，但是不少人在拿到飞之后离开，没有入庭内旁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